在中美深陷战略博弈、美亚关系渐行渐远的时候，习近平这次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的出访备受关注。这个北京定义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访问，被认为是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在这次的访问的一些具体的实质性结果还是有待观察。普林斯顿大学现代中东跨地区研究系主任海克尔表示，所有这些会议都进行得非常之顺利。在上个星期五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同与会国家宣布构建中国一直在世界各地竭力提倡的命运共同体。而此外，第二日的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还决定提升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并且加强中海战略伙伴关系。官方新华社星期一发表的评论说，成果丰硕，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都面临着实现民族振兴，习近平为中亚命运共同体指明路径，得到了与会各方的积极响应。习近平以对沙地阿拉伯的国事访问来开始这一次的中东之行的序幕。两国最新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表示，双方强调决心加强防务各个领域合作的协调，打造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双方就此发表的长篇联合声明涉及到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其中乌克兰、伊朗、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也门等等。相比之下，2016年习近平访问沙特的时候，声明仅仅是提到了叙利亚问题，声称双方对叙利亚的严峻局势表示担忧，篇幅不足最新声明的一半。伦敦国王学院的讲师莱奥尼表示，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对习近平来讲是相当成功的，这个意味着中国将沙特视为是从技术到政治等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上面的长期合作伙伴。莱奥尼表示，在中国正在美国的传统主导地区削弱他们影响力的时候，该个协议向华盛顿特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是沙特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同时，将自主处理其外交事务。意大利维罗纳国际安全研究的团队的研究员李洛多表示，中国同沙特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元首会晤，实质性升级了中国同海湾地区的关系。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拉姆利表示，习近平的访问同拜登总统的中东之行回言不通。习近平高调赞扬中东国家在全球事务当中的重要性，明确表示中国同中东的关系是他所讲的南南关系的典范，大谈不干涉内政亦是多边主义。总的来讲，他是认为这次访问只是该个地区国家同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又一个公开例证。他对美国将表示，双方都乐此不疲地对对方的宣讲要点背书，现时他是几乎看不到他们不一致的地方。中东可谓是集历史、宗教、种族、资源、政治等等的各种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矛盾的集大成之地，大国涉入地区的事务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难以自拔。中国多年来亦都一直长袖善舞，同各类的地区冲突的敌对各方都保持友好关系，在加深同沙特等国家关系的同时，同伊朗的关系亦都能够得以不断深化。不过这种的多面玲珑的局面似乎是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在这次的访问当中，中国罕见地在有关的地区安全事务当中的表态当中占了阿拉伯国家的一方，令伊朗极为不满。中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联合声明涉及到了伊朗极为忌讳的核项目问题，呼吁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海湾地区扩散，确保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以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稳定，强调呼吁伊朗国际和原子能机构的开展全面合作。而此外，或者更加令伊朗恼怒的就是，中国海合会联合声明还是公开支持了阿联酋在伊朗主权争议当中的立场，声称双方领导人强调支持一切和平努力，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旨在根据国际法 的准则进行双边谈判，以和平解决三岛问题的倡议以及是努力，从而根据国际法理解决是内阁问题。伊朗一怒之下，在星期六召见了中国驻伊朗大使，向中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曾经先后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当中任职的拉姆里表示，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国家同时和沙特阿拉伯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中国是其中之一。他说这份声明基本上采纳了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立场，所以他认为在这次的中东之行之后，你会看到中国和伊朗之间有更多的摩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表示，海合会国家和伊朗都是中国的朋友，中方发展和双方关系都不针对第三方。汪文斌还透露，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已经抵达伊朗进行访问。拉姆利指出，习近平的访问将中国以及中东国家的关系推向了一个高潮，但这个也都可能是蜜月结束的开始。他说该个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几乎肯定会不高，虽然中国签署数十个经济项目，但是很可能后继乏力，最终很多个国家失望。习近平在访问的期间和阿拉伯国家签署了数十个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金额是高达数百亿美元。不过到目前为止，外界还未有看到这些协议的大部分的具体内容。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海克尔表示，在象征性以及外交层面上面，习近平的访问可以讲话是非常成功，但是今后到底有几多个项目能够付诸实行，实际意义有几大，他仍然是不能够肯定。
But what really matters ultimately is not how many MOUs, that is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or agreements are signed.But actually, real facts such as China investing in Saudi Arabia.
海克爾表示，最終真正嘅重要嘅唔係簽署咗幾多嘅諒解備忘錄或者協議，而係實際嘅事實。例如，中國響沙特阿拉伯嘅投資，如果中國響沙特投下咗巨資，真正嘅投資；如果中國獲得響沙特建設基礎設施嘅大合同。如果中国因这次的访问而向沙特出售武器系统，或者如果中国被给予例如是有人一直在这里谈论的在红海建立海军设施的可能性等等，这些将会是真正具体的成功，是中国外交的实在的成就。但是如果只是象征性的，或者只是可能会亦都可能不会付诸行动的表面文章或者备忘录，这个就不是那么成功。这次的峰会之前，原油贸易、人民币结算以及中亚自由贸易协议是广为关注的焦点。不过截至目前，这两项的议题还未有确实的实质性的突破消息。在至关重要的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面，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就自由贸易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艰苦谈判，被认为是衡量这次峰会成果的指标之一。早在2016年上次习近平访问沙特的期间，中国官方人士就曾经透露说，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正在是冲刺，有望在年内达成协议。但是时隔是近七年之后，官方最新的讯息仍然是处在最后和关键阶段，就是差临门一脚。意大利的中东问题专家李洛多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人可能会指出，虽然签署了34项的投资协议，但是峰会并未转化为任何重大的突破，例如没有宣布期待已久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亚自贸谈判可以说是中国最漫长而坎坷的经贸谈判之一，谈判早在2004年就已经是启动，2009年暂停，2016年在习近平沙特之行的推动之下恢复。目前中国已经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是第一大出口国以及是进口国。中国对这次能够敲定协议寄予了相当的厚望，不过显然即使习近平的访问或许是在一些方面见证了彼此关系的历史性飞跃，但是自贸谈判再次功亏一篑。星期六发表的中国和海合会的联合声明表示， 双方领导人强调，应该是继续深化双方的合作，实现双方共同利益，包括尽快完成中海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美中博弈的大背景下，沙特能够给予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厚礼，莫过于接受人民币结算。沙特哪怕是仅仅是有一小部分的石油出口以人民币结算，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都可以讲话是重大的突破。除了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之外，对中国所讲的摆脱美国金融霸权、重塑全球原油市场的交易规则等，都独具非凡的意义。早在今年的三月，《华尔街日报》就曾经报道说，尼亚德一直在度同北京谈判，以人民币而非美元为他们向中国销售的部分石油定价。知情人士对该的报系透露，沙特和中国就人民币的计价石油合同进行的谈判已经是断断续续进行了六年，但是今年加快了谈判的步伐。习近平在海合会的峰会发表讲话时候呼吁，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台，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伦敦国王学院的莱奥尼表示，习近平提出用人民币购买石油是一个大胆的呼吁，这个应该是从美中竞争的角度来看。虽然双方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沙特就一定会接受，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长期的外交对话议题。考虑到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量等等的诸多因素，沙特部分接受人民币结算石油并不是完全无可能。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构建出一套石油人民币体系，亦都将会对沙特受益的国际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亦是斯考克罗夫特中东安全倡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阿布扎比扎耶德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库尔顿，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一方面考虑到沙特以及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量以及合同，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将会对沙特以及中国都受益于金融秩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他说，如果美元贬值，对沙特以及他的海湾邻国的影响将会特别困难，他们的货币和美元挂钩，而且他们的大部分主权财富基金个人投资是在美国。理论上，中国和沙特似乎已经可以做到了以人民币计价进口的石油。石油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之后，沙特的人民币亦都可以用来结算从中国进口的其他产品。就在这次的中亚峰会前夕，中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在沙特完成了首单跨境人民币的支付业务。虽然如此，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仍然是可能是这个关键议题尚未有突破的另外一个障碍。对吧，这个人民币结算石油对中国来讲当然是有道理，但是对沙特来讲它是不太确定。普林斯顿大学的海克尔说，如果收到人民币，他们亦都只能够用它来支付从中国的进口，无法转手兑换来购买比如说是德国的进口商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